留到后面，他就要被钉十字架了。当然对耶稣来讲，这是一个最最难过的时候。今天早上我读经的时候，正好读到马太26章。26章一开始就提到说，耶稣知道再过2天他就要钉十字架了。因为是灵修式读经，我往往会读得比较慢细一点。今天读到这里，我就有一个感受，哇，还有2天，他知道他自己就要钉十字架了。对神的儿子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挣扎的时刻，对不对？记得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吗？好难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撤去吧。2天。今天我们读经的这个时间段呢，比这个稍微早一点。但早一点，耶稣知不知道他这次去就是要去赴死的？当然知道。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你知道再过几天就会有一个让你觉得很难很苦的事情会发生，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当然不会是钉十字架了。我想到一件事情啊，这个差不多都30年前了。当时我在一家教会里边刚刚开始做实习传道，那时候一边呢在神学院读书，一边在教会里边实习。那我带了有一个青年团契，都是一帮中学生。当然除了个团契之外呢，我还带了其他的一些啊主日学啊，其他的小组啊团契都有。那这个青年团契蛮有意思的，都是一批挺活泼的中学生。那他们跟我关系也挺好的，他们喊我江大哥。我记得一个男孩子个子比我还高，15岁，1.8米的个子。他那两个人跟我说，江大哥啊，下个礼拜我要拔智齿，我要拔掉2颗。他说我一想到我就害怕。我想想那个场景挺好玩，是不是？大个子1.8米要拔智齿，他吓得要命。他说医生告诉我说我这个智齿很大，所以呢先要把它敲碎，然后再一块一块钳出来。他说我想想那个我都怕。哇，那几天一提到拔智齿他几乎都在那里发抖，一直到最后这个事情过掉。拔的时候拔完了，我问他说怎么样，哎呀过去了，还好没有感觉痛，因为打了麻药，就知道那个血一直往外流一直往外流，那个医生就咔嚓咔嚓咔嚓，声音很响，最后把他的智齿拔掉了。你看就一个拔智齿就让很这样的一个很壮的小伙子怕了好多天。那你可以想象耶稣他知道自己再过一些天要钉十字架了，是不是？什么样的心情？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啊，你看到两个最爱的门徒在这个时候出幺蛾子了。他们把自己的妈妈请出来求一件事情，求什么事情？经文已经说了呀，这个妈妈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这要做什么？要做左右丞相了，是不是？为什么把妈妈请出来了呢？实际上这事情应该是蓄谋已久了，早就想求了，只是不好意思，还觉得自己分量不够，让老人家出来。据教会的一些史料啊，说这个西庇太两个儿子，那就是雅各和约翰嘛，这两个的妈妈和童女玛利亚有点亲戚关系。那也就是对耶稣来讲呢，这个妈妈应该算他肉体上来说哈，要么是姨妈呀，什么姑妈之类的。哇，这个讲话有分量了，求啊。那从这个举动我们看到什么？你看到门徒往往并不真的和耶稣 通信。所以说在这个时候要去钉十字架，但是门徒在这个时候想的是什么呢？他们总觉得耶稣这一次去是要做王了。这是为什么？当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在做什么？他们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他们和众人一同的欢呼说，何塞纳，何塞纳，高高在上，何塞纳。这是在喊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啊，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的一个预言要应验了，你的王来了，王要进城了。他们是盼望耶稣做王，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在想，耶稣做王我做什么？当然那个位置越高越好啊。可是呢，虽然这两个门徒也是常常被耶稣特别带在门前，带在身边的，你看耶稣常常带在身边三个人，对不对？其中就包括了雅各、约翰。但是如果说要一个坐一边的话，这不还多一个吗？彼得在那有点碍事儿啊，所以来不及了，赶快求。这就是当初雅各、约翰他们来到耶稣面前他们所要的东西。虽然我们说十二个门徒他们都是耶稣亲自拣选的，但是就这个举动你就会发现好像他们也不那么体会到耶稣的心是什么。他们所要的好像跟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也都差不多嘛，都是要权力啊，都是要名望啊。确实耶稣选的第一代的门徒，他们事后都成为教会的第一代的领袖，但是他们并非是天生特别优秀超乎常人的一群人，他们也不是生命品格特别高尚的一群人。这是为什么耶稣要训练他们，要教导他们。而且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刚才看的是20到21节，我们跳过几节来看一下24节。这24节讲得很明确，就是那十个门徒，除了这两个还有十个嘛，12个门徒，对不对？那十个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很气愤，竟然提这样的要求。那你想想这个气愤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觉得怎么那么不属灵啊？应该原因还不是这个，因为耶稣后面讲的话你就明白了。显然他们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捷足先登，向耶稣先提出要求呢？你们两个要的那么大，那我们呢？人往往有一个问题啊，在现代的心理学的研究里面发现呢，如果你发现别人的问题是你自己不大有的，你反应不会很强烈的，你最多就是淡淡一笑，哎呀那么幼稚就过去了，是不是？但如果说他的问题也是你的问题的时候，你的这个情绪会放大的，你会特别气，你说这个人怎么那么坏，其实也触动到你里边的问题了。这两个人他要权力，哎，那实际上也显出我里边也要权力。那你看这十个人马上就激烈的反应，而且这十个人不要忘记哦，里边还包括彼得嘞，彼得也气啊，气得不得了的。而且从经文里边你会看到后面耶稣跟那个两兄弟讲什么话，这十个人完全没有听见，他们在旁边，他们不加入，他们成为另外一个阵营干什么？当然是批判那两个人嘛，特别的气，他们也有很多话，很多话的。权力确实是容易造成混乱的事情，如果每个人里边的私欲都被发动起来，那一个群体里边就会出现嫉妒、猜忌、不平，也引起很多的恼怒。 在当初的门徒里边是这样，在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谈到教会，我会发现哈，有两种比较极端的对教会的看法。第一种比较正面，认为说教会都是神所拣选的人，都是爱主的人，所以教会里面很纯洁。你同意不同意这种看法？同意的人往往是刚刚来到教会的，带着很理想化的那种观点来看教会的。我有时候也碰到一些弟兄姐妹，我跟他说教会有一些问题存在，他们会很属灵的说，没关系，只要每个人都爱耶稣就不会有问题。你觉得这个话对吗？十二个门徒爱不爱耶稣？个个都爱耶稣，有没有问题？已经出问题了。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另外一个极端的，有些人说教会里边的人好虚伪呀，所以我再也不要去教会。这也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一类人，他看到问题了，但是呢他觉得这个问题是没有盼望的，没有指望的，所以还是离开为好。圣经记载了这一次门徒在耶稣面前显出来的问题，不是让我们仅仅从一个非黑即白的一个角度去看教会，而是让我们从中去学习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做，门徒后面又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从圣经里边来看啊，问题出现了，有人说这下好了，闹分裂了，十个两个，有人说结党营私，什么话都说出来。其实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贪图虚荣。我是用了一个中文的新译本的版本在这里和大家看。为什么用这个呢？因为我们的和合本呢，对应的这个腓立比书二章三节，它的翻译是说，凡事不可结党，也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他用了一个结党。那结党这个词呢，往往在我们看起来可以脑袋里面会出现不同的概念，而这个翻译呢很直接，而且跟英文的 NIV 的翻译是很贴合的。它翻成了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贪图虚荣。你看英文的翻译是什么？他说 Do not out of selfish ambition，不要出于自私的野心。贴合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经文，是不是人的内心往往就是这些东西？人的内心倒不是说一定要去什么拉帮结派啊、结党什么，但是里边有那种所谓的自私的野心，还有那些虚荣的东西 vain conceit， 有那些东西在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在一个基督徒的群体里面，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凡事不要出于自私自利。今天的教会的问题往往都出于这一类的。我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教会里面出问题了，一定是出在同工团队里面，或者说教会的领袖之中。有时候的问题会蛮吓人的。我两个礼拜之前去一家教会讲道，那邀请我去的呢，也是在嘉诚我教过的学生，好久没见了，那有他邀请我就很高兴去了。之前呢他给我发了前面的一个礼拜的周报过来，我看了一下周报，我说诶，这规模挺不错呀，他们前一个星期的聚会人数是130多个人。我想啊，这个弟兄到那里不错，短短的大概一两年的时间，教会发展出一个规模出来了。结果去的那天呢，诶，实际到场的有200多人，人还更多。那他就跟我说，他说姜老师，我们结束以后 一起吃个饭好不好？我说好。那正好还有另外一个弟兄，也是原来我们教会过去的，他就说我来请客，我要跟你们一块吃饭。那好吧，大家就一起坐下来吃饭。结果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我告诉你，我很快就要离开这个教会了，已经跟这个教会确认了，我很快就会走。我一听我就知道一定出什么事了，但是没有马上就追问，说怎么在这个教会里边有些难处理的事情啊。然后他的太太就是师母就说，他说哎呀，还有人指着他的鼻子跟他说什么，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道德败坏的传道人，够厉害吧。当然马上我就接了一句，我说啊，给你这么高的评价呀。那为什么我会接这样一句呢？因为在很多的传道人的经历里边，我都看到他们被人指责的很严厉的时候，往往不见得是真的。而这种过分的那种不实的指责加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如果你好好去领受，你自己接得住，并且你自己能够借着这个去改变的话，这会成为冠冕，会成为奖赏。所以我说你得了这么好的评价呀。当然我话是说的比较轻松，但我知道他不轻松，教会会有问题，教会往往出问题都跟权力有关系，倒不见得说是争某一个地位，但是哪怕是不同的职分，有的时候要争的是话语权，有的时候要争的是所谓的属灵的权柄，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别人来顺服等等等等。但是这些问题一旦激化之后，就会发现教会出现分裂，传道人被变相的驱离或者无奈的离开，甚至呢会带一批人去开始一个新的教会等等等等。无论哪一种，都会造成一批的基督徒的受伤，这是我们一再看到的事情。初期的教会就有这样的情况，还好耶稣在面前，没有发展得很严重。但今天呢，却是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必须要学的一个功课。你看耶稣对那两兄弟的那个回答是什么呢？他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回答到很快啊，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耶稣讲的杯是什么？是苦的杯吗？刚才已经提到了科西玛尼园里面耶稣祷告是什么？父啊，倘若可以，求你把这杯撤去，对不对？耶稣讲的这杯是他要去受死，他要受难，但是他很明确的跟这两个门徒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你们将来也会喝的，你们将来也会受苦。这个是耶稣门徒要学的必修课，一定会有的。这种的受苦不见得跟耶稣一样都去钉十字架，但是有一些的耶稣所受的在性质上面相同的苦，很多的教会领袖也会受。耶稣受到冤屈，受冤屈是最不容易的，很多人有冤就必要伸冤了，要伸冤伸冤。有些人还会受到逼迫，不见得都是比拉多和当时的犹太人的逼迫。今天你会发现，哎，莫名其妙的，有些你很爱的人会反过来逼迫你的。 他会受到羞辱，当众被指责骂已经够厉害了哈，而且呢有一种孤单，你没办法跟别人说的。我记得我96年的时候，这一转眼30年了哈。96年的时候呢，我进入 Regent College 去读 MDiv， 当时看到哎 Regent 的图书馆挺不错，书挺多的，那在这里边去翻的时候呢，就翻到有一本书，那本书的书名呢叫 The Loneliness of a Pastor， 牧师的孤单。后来我就把这本书拿出来再看，什么叫牧师的孤单，然后才发现哦，原来在教会里边当牧师的话，有很多的苦你是没有办法对人去说的，你需要默默的承受，有很多的难是别人没有的，是上帝单单给你的。但是这一切如果你把它当作上帝给你的功课去学，你会成长，如果你接不住，你会沉沦，你会整个就软下去了。我们教会是属于美南浸信会的，美南浸信会在大温地区有我们的区会，在全国加拿大这个国有这里的联会，叫 National Convention。我有一次参加联会的一个传道人聚会的时候，我们一位西人的牧师作为讲员，他现在呢是我们的 National Leader， 加拿大整个联会的一个主要带领者。他跟我讲他那个时候从神学院出来之后的一个经历。他说他二十几岁神学院毕业，真是踌躇满满啊，就想来干一番事业那种心，然后到了一个教会被聘了做传道，然后他就和他全家举家迁到了那个城市，他的举家是五个人，正好住满一辆车，夫妻两个带三个小孩子，结果一个月之后竟然教会的 council 他们的议会啊给他一个书面通知，跟他说对不起，你不是我们合适的人选，所以请你离开吧。他说当时一下就懵了，又不知道跟谁去说，当然家里人是知道的，他说我们一家五口躲进汽车抱头痛哭，还不能哭给别人看。这位传道人的他的服事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中间的几十年发生什么他没有再多讲，我们看到的是一位非常棒的一位传道人，他供应的信息不单单是一些的道理，可以看到他生命里面的丰富。今天在教会里面做领袖不是做领导，哎，虽然中文这两个词很像，对不对，我们常说领袖就是领导，但在教会里边做领袖不是做领导，是做引导者。我们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提到领袖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翻得特别好，叫做那引导你们的，你看希伯来书第13章就提到那引导你们的人，其实这个就是领袖，对不对？我们用英文来说，那你引导你们的人就是 those who lead you， 那些带领你们的人。那 lead 变成名词不就是 leader 吗？就是领袖吗？但是中文没有这样翻，是因为另外一个词领导好像也是这个意思。其实在教会里做领袖不是做领导，更不是做老板，教会里边的领袖是要引导人去跟随耶稣前行的人，那他自己就必须是一个先跟耶稣的人，耶稣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他也要走什么样的路。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面走的不是那种 很光鲜的，很多人在后面拍照，很多人在后面点赞的路啊。跟随耶稣的人是要走这样的路的，然后你才能去引导别人。因此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还是腓立比书，神的话是神为了基督的缘故赐恩给你们，使你们不单是信耶稣，也是要为他受苦，为他受苦，把受苦看成是神让我去经历的事情，把受苦看作是要为着他去承受的事情。这是耶稣所讲的，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当然主耶稣进一步说，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还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耶稣在强调什么？一切出于上帝的主权。连神的儿子都强调，我没有这样的权利，不是我可以赐的。他自己也是顺服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也是因着顺服上帝成为多人的赎价。他强调主权。对于一个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最重要的一点就要明白，是上帝设立你在教会里边成为一个服侍的人。在哥林多前书12章里边有这样一段话，他提到神在教会里所设立，这个设立我特地把英文的翻译放在这里，设立这个词他用的什么？是用的 appoint。 他说 in church God has appointed， 上帝设立的，这个没有仁义的意思在里边，也不是民族选举出来一些人。当然有的时候有些职分在教会里边是选的，比如说选执事，使徒行传第六章就选执事了。但是对传道人，对长老，对那些在教会里边特别设立的有恩赐的人，你说我们选一个人有医病的恩赐可以吧，选出来让他医病，有些事情不是选的。真正的教会领袖都是上帝自己设立的，把这些人设立起来来服侍人，从服侍者开始，这是上帝的旨意。这里是耶稣对那两位兄弟所说的话。那接下来我们看耶稣也没放过在那边生气的那个十个啊，把那个十个人叫过来了，叫过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耶稣提到说，整个的世界的模式就是有君王，有大臣，有当官的，有各级的领导，他们要做的事情是治理，是管束。但是耶稣说在教会里不可以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他强调在教会里边的治理，虽然教会里边有的也说要治理人，这种的治理呢，不是要人去听神的话，而是要人一同来遵行神的话，这是一种引导性的治理。而这种的治理的根本就是做一个服侍人的人，去服侍弟兄姐妹。有时候如果你能够明确自己的地位，你在教会里边的服侍，当你受到那些冤屈，受到那些压力的时候，你不会感到太痛苦了。其实平心而论，我在教会里边服侍几十年，有没有受苦？有的。有没有被冤屈？有的。有没有痛苦到一种程度不想干了？有的，都有。而且不光是做传道人的自己会有压力， 传道人的太太也会有压力的，做师母压力也很大的，甚至做传道人的儿子压力都很大的，因为你是牧师的儿子，是不是？那如果说你只是从一般的情况来看，甚至是你因为说上帝选我来做一个领袖，那他们就应该听我的，那你一定崩溃的，没有那么多人会来听你的。你越是强调自己的权柄，你就越没有权柄。这是在教会里边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非常突出的现象，很多人一再的要人来听我的听我的，最后谁也不听他的。但是因为在教会里边出现各种各样的压力冤屈，你依然能够看清楚自己的地位，你才真的最后发现有很多人愿意来跟随，愿意来听。有人说，我愿意做上帝的仆人，但是我不要做人的奴隶。我们讲做仆人，首先是做上帝的仆人，但是在教会里边，你也要知道自己是众人的仆人。我们看这一处的经文非常清楚，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保罗说，我们并不是传扬自己，而是传扬耶稣基督为主，并且为了耶稣的缘故成了你们的仆人。而且保罗用了我们、你们，做仆人的不是他一个人，跟他一起的一群同工都是做仆人，都是来服侍人。做仆人的受点冤枉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受的时候，我跟师母我们彼此就在说，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做仆人的吗？我们做仆人的被老板骂一通，那不就骂一通吗？理所当然。当然我们的难过也有地方去把它这种压力把它释放了，那到哪去释放呢？到上帝面前去释放。我们会对主说，主啊，你让我们在这里服侍，今天在服侍的过程中间确实有点难受，求你让我能够在你面前得释放。其实在教会的服侍几十年有很多次是这样过来的，但是当你在意自己是做仆人的，你不但是能够忍受一些冤屈，你也会去看自己什么地方有问题。做主人的跟仆人发脾气了，那仆人一定要想想我什么地方做错了呀。做基督的仆人也是一样，发现有错就认，发现有不对就要改呀。只有这样你会经历到上帝来的祝福，你又会经历到弟兄姐妹对你的爱。这样的仆人才真正在教会中是伟大的。伟大不一定是让人觉得是你很了不起啊，英文的大就翻成 great， 那种是让人佩服的一种大。而且耶稣不仅仅是讲到这些话，他最后讲的这句话是最宝贵的。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不是仅仅给门徒提要求，你们不要在这增大的，你们去服侍人吧，去做奴隶就好了。耶稣说，我来就是这样，万王之王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主耶稣来就是在服侍人，他医治人的疾病，他供应人的需要，他帮助很多的人解决他们的问题，他引导人归向上帝。在此同时，他一直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冤屈压力，总有人要跟他过不去，总有人要置他于死地， 但是他说人子来就是如此，不但是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讲到做仆人不仅仅是做传道人，不仅仅是在教会里边做长老做带领，其实这样的仆人应该是每一个在教会里边服侍的人，哪怕是再小的范围，原则是一样的，一个族做族长，一个团契做带领，一个团队敬拜的时候我在负责，甚至一个具体的事工招待也好，或者是哪怕我就是管管音响也好，小小的团队我在做的过程中间，所以你是一个做仆人的，做服侍的，做付出的，而不是仅仅要别人来听你的。带着这样的心，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间，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会领受好多的祝福，而这祝福最大的一点就是你会越来越像耶稣的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来服侍上帝，建立各种各样的人，设立在教会里边各种有恩赐的人，各种有职分的人，目的是什么呢？是为要装备圣徒去承担事工。和合本的翻译在这里翻成是为要成全圣徒，不管是哪一种，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去预备神的百姓，英文是 to prepare God's people for works of service。 大家都去服侍，所以你看我们在这里做主日崇拜，我们的中文翻成主日崇拜，英文翻成什么？ Sunday service。 这是个 service， 我们在这里 serve God， serve the people of God。 我们每个人都在服侍，你看好自己的地位，你就知道怎么样去供应别人，怎么样去看到别人的需要，怎么样去关心别人。总的一个目的是使得更多的人被预备好了去服侍上帝，而且最终的是什么呢？是建立基督的身体， So that the body of Christ may be built up。 上帝的身体教会被建立了，被健全了，变得更加的健康，而不是分裂掉，变得更像耶稣，而不是一个一个人都更加自私。从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对教会的盼望，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因为耶稣先做了榜样，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我们放在教会里边，让我们学习服侍。